我们通常讲六道的阿修罗，专门讲天道。啊，实际上是天、人、鬼、畜生，这个四道里面都有阿修罗。这个佛经看多了，自己就很清楚了。自己将来到哪里去，看看别人，他现在造作的是什么业因，将来到哪里去也很清楚。啊，这个猜测判断呢，八九不离十啊，很准确的。要看他用的什么心，用的清净心还是功德？心地不清净有过失。还有现在这些法师们，法师们说实在的话，初发心出家都是菩萨了，发心出家之后以后会变质，都被信徒害了。我过去讲经的时候常常讲，你们信徒供养法师以为功德，你要是害了法师，将来都堕地狱。那个供养不是功德，将来堕地狱。
法师说要不要变质增
长？啊？
法师知道这个事情要不要变
质增长？他肯听吧？他不听还怨恨你。现在难了。劝人不要，我们劝人只有在讲经，我这么说法，也没说哪一个人，你们听了自己去反省，是不是？现在这个民族自由啊，又讲究人权，是不是？谁都不可以侵犯谁的人权。人间从哪里来啊？他从世界来的。你看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西方世界不是这个娑婆世界，换一句话说，不是我们这个银河系。现在人讲太空人，外太空的，他有共同的业就聚在一起了。我们念佛跟阿弥陀佛那一边的业就相同，它自然就聚到那里去。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就这个道理。
法师是他帮世界的众生
有不
平？
有啊。
化身的还是
他到底变成投胎的？
他帮世界的，
他帮世界也是一样的。现在这些外国有很多用科学实验的时候啊，或者用催眠的时候都能够证实，有很多人是这个前身是其他星球上的，是从别的星球上来的。也有我们这边这个是前身是动物转世的啊，也有前身是人转世的。这个现在很多，很多，这个证明了这个佛经里面讲的六道轮回。
秦师傅，那动物转人身，它是修什么的？
它是前生的因，
前生的，
不是这一生的因。
畜生道是受果报的。
受果报，果报受完了之后。他前身的善因现前就生到善道了啊，人道一定是秉五戒的因啊，前世他曾经修过五戒啊，天是十善因， 他没有前生没有这个因，他就得不到果报。他在畜生道他是受罪受报。
这为人生也可以用果报这个词啊？
对，在六道里面人天是果报，这个三恶道是报。那么通常讲的时候呢，这个修罗也算是善道，叫三善道三恶道。
师父，动物被杀的时候我们不能救它，就给替它念佛了。
对，给它回向。
那这个动物就它自己
给它回向，
它懂的话它就种善因，它不懂的话我。
对对对，不错。这个就是问题，就是它如果懂也不是偶然的，过去生中曾经学过佛的。这样一提醒他，他觉悟了。过去生中没有学过佛的，他不懂。他那个嗔恨心还是非常强烈。但是我们尽到我们对他这一份情谊了。至于他能不能接受他的事情，我们的本分做到了。
人家死了，我们跟他讲话，他听得到。
十戒里面的第二是不偷盗啊，金银重骨，一掷一针一草，这一针一草啊，这是很微的，这是不是重骨啊，不是贵重的。这是很微贱，不得不与而取。那么只要是有主人的啊，即使一针一草它是有主人的，一定要主人同意才可以取。主人不同意，如果你要是取了，这就是盗劫啊。所以佛家所讲的这个道啊，这个偷盗啊，比世间法讲的要严格啊，讲的严格。世间法没有这么微细啊，没有这么严格啊，佛法讲的严格啊。所以这个道的定义啊，就是不逾矩啊，有主人的东西，无论这个东西贵贱啊，主人不同意，你要是取了啊，都叫犯盗劫啊。二十七条，花居菩萨云：忤逆四众，我亦能救；盗生物者，我不能救。这个忤逆罪是堕地狱的罪，《地藏本愿经》上就讲得很清楚啊，煞父亲、煞母亲、触佛身学啊，佛的福报非常大，没有任何人能害佛啊，但是叫佛身体破损流点血呢，这个是有的啊，就是提婆大多害释迦牟尼佛这个事情啊，触佛身血。那么佛不在世，佛像啊流传在世间，如果用憎恨心、恶心破坏佛像，等于是触佛身血啊，同等的罪啊。那么第四呢，杀阿罗汉啊，是在讲现在众生福波 红罗汉也不住世啊，你找也找不到。啊，这个第五啊，就是破和合身，就是破坏僧团。啊，僧团是和合的，破坏僧团。这五种罪都是堕阿鼻地狱的，是极重的罪啊，极重的罪叫恶逆。四重呢，这是戒律里面前面四条重戒啊，是杀生、偷盗、邪淫、妄语啊，这个是四重戒，都是感召地狱的苦报。那菩萨说的这个五逆四重啊，我都能救啊，我一读啊，这个盗僧五者啊，偷盗这个僧团里面物品的，我不能救了。这个原因在哪里呢？我们一定要晓得，真正晓得明白了，就知道菩萨讲这个话没有说过分。平常我们讲偷盗啊，这个物有主，这个物主是一个人的，这个罪很小啊，你就偷的再多罪都不大。为什么呢？你将来偿债呀，就还一个人，这个事情好办。如果这个是公共设施啊，比如说我们瑞奇森这个小城市啊，公共设施，这公共设施啊，这个财物从哪里来的？是这一个地区人纳税来设置的啊，比如说我们讲这个电话，公用电话啊，这个是我们社区里做的。那么你偷盗这个麻烦大了啊，因为这一个地区的居民、都是物主，这个最重了。你将来还债的时候呢，凡是住在这个地区的人，他曾经纳过税的，那你都是偷盗他的，所以这个罪就重了。假如这个公共设施是国家建设的，那个麻烦就更大了啊！你这一国的人都是你的债主啊，你就是偷盗是一草一木的时候，这一国人都是债主，所以这个罪就更重了。那么这个僧五那个罪就没有办法说了，因为僧叫十方常住，他结罪也不是我们这个地球上，净虚空变化界只要是出家道场他都有份，所以叫十方常住啊，那个罪就没完没了了啊。所以菩萨无可奈何，为什么呢？这个物主太多了啊，净虚空变化界都是这个物主，都算不清的，难在这个地方啊。所以虽然这个物很轻啊，所以一针一草很轻，它是僧团的东西，所以这个罪就是非常非常重。那么我们现在也问了，这些事情我们做过没有呢？有意无意很容易犯这个祸事，那这个罪可麻烦了。因此佛教给我们忏悔，有意做的我们要忏悔，无意做的也要忏悔。忏悔法了，就是后补再造。 从今而后我小心谨慎，不犯偷盗戒啊，这个才叫真正忏悔啊，不是在佛菩萨面前念个忏悔偈就完了，那个没有用的啊，那个有口无心的，那个叫不通忏悔。同时我们要晓得，现在我们所遇到的所见到的这个生无啊，不会像戒经里头戒罪这么重啊，原因在哪里呢？过去我在台北有一位老居士，这个老居士已经过世了，现在都不在了啊，赵默林老居士啊，过世很多年了，有一天请我吃饭啊，很多很多年了啊，在火车站附近有个功德林啊，请我吃饭啊，吃饭的时候就向我提出一桩事情啊，他说法师啊，他说我很忧虑啊，我说你年岁这么大了，念佛也念得不错，你忧个什么啊？他说现在很多人呢都造了阿鼻地狱的罪业，没救我怎么办呢？我说哪些人造了什么重罪呀？无逆罪里头破活活生啊，破活活生决定堕阿鼻地狱啊！我听了之后，哎呀，我说没事没事，怎么好好吃东西？他说怎么了？我说你老人家学佛很多年了，见过许许多多道场了，你冷静去想一想，哪一个道场里面住的是活活僧？结果他听我这个话了，想了想，笑了一笑。这一个寺庙住两个和尚都打架，他怎么活活呢？他不是活活僧嘛？如果是活活僧，这个罪就决定堕阿鼻地狱。他不活活吗？不活吗？啊，六合敬谁做到了？六合敬做不到，虽然住在一块，不是僧团，因此，当然呢，这说人家是非破坏人是有罪的，没那么重，啊，这他才放心了啊，这饭吃的就吃到好消化了，啊，那么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僧无，啊，偷盗是决定有罪的。我们这个是不是十方僧呢？不是啊，啊，十方僧只要是出家人，到这个地方来，一定要接待。我们今天还要来，还不是哪一个来都接待的呀？啊，现在很多道场。如果跟他没有相当的关系，一餐饭都不留啊！啊，这个就是后来所谓的叫子孙庙。子孙庙是家庭啊！啊，这个师父传给徒弟，一代一代承传的，跟家庭没有两样啊！啊，那么这样性质的道场。这个罪呀、啊、就没那么重了啊，因为就不会见到这个十方法界去了，所以这是我们一定要晓得，明白这个事实真相，才知道僧团之可贵啊，真正一个活活僧团，这个地方诸佛护念，龙天拥护啊，不是一个真正僧团， 里面谁来拥护呢？妖魔鬼怪，他也有很大的势力，也不可以侵犯。啊，我们一般人在这个福德、这个智慧、神通都比不上他。啊，他也有很大的势力。啊，但是那个不是佛道场。戒罪有差啊，华居菩萨讲的这个是，这是真正的活活僧团啊，那这个罪呀、啊，他就没有办法救了啊。28，常住啊，这个里头都是讲的真正的僧团啊，真正僧团一定要修六合敬。啊，不修六合敬就不是真正僧团。啊，常住，乃至冒度的，这个冒度什么意思？也是属于偷盗。啊，冒是冒充啊，度是从前渡河，啊，渡河要船。坐那个船呢，那船大概一定有一些可以免费的啊，他不免，他冒充那个身份呢也免费了，这一类的就叫偷盗啊。这种情形就类似这种情形非常非常多啊，你比如用种种这个巧妙方法去逃税啊，这个逃税的这种逃税是偷盗国家的，那个罪很重啊，这些我们都要知道啊，都要明了啊，特别是公共的设施、国家的这个财物啊，应该要纳的税一定要纳啊，如果是图一点便宜，偷税这个罪是非常非常的重啊，这世间人不晓得啊，乃至于世间法律也没有范围到这一桩事实啊，就是他的事实很少人知道。凡有所私，悉名偷盗。这个所私就是你私人占有啊，僧团里面的东西啊，常住的东西啊，公共设施你要据为己有，这都是偷盗，罪不可悔啊，因为他戒罪的范围非常非常大啊，所以这个要晓得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常住物啊一定要爱惜，爱惜常住物，这是真正修福啊，那个福报之大也不可思议啊，这个轻易损毁都有罪过啊。古云人非善不交啊，这是讲的你平常交接朋友啊，给人家往来你要有能力辨别善恶，恶人我们敬而远之啊，就尊敬，这个是对的，远是不学他啊，不常常跟他在一起，不学他啊。这个善人呢，我们尊敬他，向他学习啊，这人非善不交，物非义不取，义就是应该的啊，不是我应该得到的啊，是别人东西，不是我应该得到的啊，决定不取，非财害己啊，非财就是非义之财呀。自己不应该得到的你去取得，它的结果是伤害自己 下犯偷盗罪啊，纵然我们世间这个法律你会钻漏洞啊，会逃过了，这个因果逃不掉啊，后世的果报啊不能避免啊，这个学佛的人一定要明了，卧语伤人啊，这卧口啊，说话粗鲁啊，伤人之心，给人家结冤仇啊。我们常常讲啊，所以说者无心呢，听者有意啊，听的人啊误会了啊，这个都造成了冤冤相报啊，所以这个言语啊要谨慎啊，这个佛法，你看这个戒经里面常常劝告我们不可以戏论，这个戏论就是开玩笑啊，开玩笑有的时候这个不谨慎的时候说的这些话的时候，人家听到有意他就怀恨在心啊，你讽刺我啊，你这个含沙射影，他会这样去想法。我们不能没有意思说说玩玩的，哪里晓得他听了之后这怀恨在心啊，这个怀恨在心以后就会机缘遇到他就会报复，这个东西很麻烦啊，这个报复有的时候不是这一生的，来生多生多劫，这个缠绵不清啊，所以玩笑都要少开啊，不要开玩笑啊，是事如尚然啊，世间多数人都懂得这个道理啊，对行持言语他都小心谨慎啊，何况世子啊，这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啊，这是学佛之人，是金玉如瓦砾之乎啊，出家修道对这些财物绝对不重视了啊，不把它看在眼里了啊，心心念念呢存的是道啊，而不重这些物质啊。可是我们在现前这个社会里面，那个道场里头为什么不和大家都知道六合敬好，为什么做不到？就是因为道场啊，这里头有名有利啊，争名夺利啊，这就不和了啊。为什么会争名夺利呢？对于什么叫道不知道，什么叫因果不相信，所以他在干呢 啊他要真正明道，真正相信因果报应，他不敢做啊，绝对不会做啊，这是今天佛教不能真信。真正的原因呢，在此地。那么我们好心出家了，希望将来有个好的结果，这些道理不能不去探讨，因果报应的事实不能不相信啊，我们很冷静去观察因果报应的事实就在眼前呢、啊，处处可以见到啊，怎么能不提高警觉呢？ 底下一条经文，佛俗生做平人时曰，啊，这是佛在过去生中，他也受过贫穷的果报啊。啊，六道里面的甘苦，他是过来人的。我们生生世世也是从这里经过的，我们忘掉了啊，所谓是各因之谜，忘掉了。啊，他说：“无名守道，贫贱而死；不为无道，富贵而生。”这个就是佛跟众生不一样的地方，他重道，不重世间的富贵。世间富贵不免轮回，不免轮回，换一句话说，三恶道就决定有份啊。我们今天的道就是念佛求生净土啊，这是佛教导我们的啊。这个法门在一生当中决定成就。好，我们看第31条啊。这个31条里面所说的跟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所讲的完全相同啊，这是讲这个偷盗的果报啊。这个意思很明显啊，我们看这个经文呢都能够理解。经云：佛告比丘，若有人偷盗他物，命中生地狱中，猛虎烧身，羊童灌口，这个羊童大家知不知道？什么叫羊童？对，就是那个铜烧化的时候，在高温烧化的时候，啊，火炭、炉炭，这个晓不晓得？
油锅。
对，油锅啊，下油锅啊。刀山剑树，这个好懂。唐火，懂不懂？对，这个大概你们没见过。晓不晓得？哎，你们有没有考过番薯？烤番薯那种热灰呀，就是炭火。
热灰地狱吧？
哎，对，热灰。哎，看不看外面看不到火，但是里面是热的。这个分量懂得啊，默默坠冲。这个大概晓得啊，这个知道啊，受种种酸楚苦痛不可称计，地狱罪必生畜生中，宜偿他力。你看这个堕地狱是罪报，变畜生是还债，所以有这个地方你就晓得这个偷盗果报非常可怕。那么在偷盗借罪 我们在前面读过，这个戒罪啊，心境不同啊，他这个轻重的时候，你用什么样的心啊，用什么样的方法啊，以及这个偷这个被盗的人呢，他受害的程度，从这个地方戒罪轻重不一样啊。那么最重的呢，这是三宝福啊，其次的就是公共的设施啊，公共设施戒罪很重啊。底下一条，菩萨持众戒及轻戒，净重坚固等无差别。那么这是这一条是教给我们，轻戒不能够疏忽，因为有一些人认为这个重戒罪很重啊，很谨慎，不敢毁犯。至于轻戒呢，好像这个没有什么啊，就不太重视啊，有意无意呀，他就会毁犯啊。那么这是佛在此地告诉我们，菩萨对于重戒轻戒通通受持啊，不敢违犯，这一条是这个意思。经云，若诸世界六道众生其心不隐，则不随其生死相续，隐心不除，尘不可除，必是隐即身心俱断，断心亦无，于佛菩提思可习记。这个是十戒里面的第三条啊，不隐喻啊，用沙弥他是出家人啊，这是不杀生不偷盗，这第三条是不隐喻。这个地方讲的经文是楞严经上说的啊，这几句话是楞严经上讲的。生死相续就是六道轮回，如果这个隐心没有了，下面说断性亦无啊，这就超越六道了啊。所以六道众生呢，佛讲的六道里面众生是以隐喻为生死根本啊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六道怎么来的，就是这个念头啊变现出来的啊。一切法从心想生啊，六道就是这么想出来的啊。那么一切众生彼此有这个共业，他就有这个境界出现啊。佛的这几句话看起来很好懂，但是他的道理非常的深远啊。后面这两句，这是学佛人最后的一个目标，是希望成佛。成佛必须要断烦恼，要破所执障，两种障碍断尽了，佛果才能够证得。贪嗔痴慢疑是属于烦恼障啊，这个淫心是贪欲的根本啊。所以佛给我们归纳无量无边的烦恼 拿起来呢，不外乎26类啊，这个就是《白法》里面所讲的26个烦恼。这26个里面有6个是根本烦恼，20个是随烦恼。啊，再归纳呢，那个随烦恼都可以归纳到根本，就是6个根本烦恼。6个根本烦恼再归纳了，就变成3毒。啊，就3个烦恼：贪嗔痴。这贪嗔痴3个烦恼3毒，如果再归纳了，就是1个，就是贪。啊，所以我们小的时候，你看这个菩萨行门的纲领6度，第一个就是布施。布施是什么？是把烦恼布施掉。啊，布施就是舍，布施就是放下。啊，那么就是说，烦恼通通放下了，布施度就圆满了。啊，那么这样的观察了，才晓得这个问题啊，非常非常严重。这个念头如果还有，烦恼是决定断不了的。那么断不了烦恼，就出不了三界。啊，小乘阿罗汉，超越6道轮回了，出了三界了。啊，他为什么能出三界呢？烦恼断了，没有了。啊，见思烦恼断了，6道轮回就没有了。啊，这个道理啊，我们一定要清楚。啊，无论你修学哪一个法门，见思烦恼不断说出轮回，没有这个道理。啊，那个不是事实。啊，必须见思烦恼真的断了。啊，所以小乘3果。在4禅天修行，也就是断烦恼。啊，4合有81品。啊，它分为3界9地，每一地9品。啊，99、81品。啊，前面这个9品。断掉之后生4禅定。啊，那后面呢72品呢都在4禅定，5不还天，在那个地方断。断了了，这就超越三界了，叫真果罗汉果。就是因为这个事实，所以祖师大德们告诉我们，在佛法里头，修学任何一个法门，一生当中不能成就，就这个道理。如果你有能力断烦恼，那当然任何法门都是平等的，你一生当中可以出三界，可以了生死。假如你这个烦恼断不干净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你还是搞得6道轮回。啊，所以从大小乘经论，从这个标准来看，可以说末法时期没有一个人能成就。啊，就是唯一能成就的法门，就叫待业往生。啊，就是这个烦恼不断，不断也能出三界，也能成佛。这无量无边法门呢，就是这个念佛法门。啊，可以待业往生，但是诸位要记住，待业呢是 只带旧因，只带种子啊，不能带现行啊，现行不能带。所以这一句佛号呢，这个佛号啊，能够把现行呢，就是把这个念头扶住、控制住，叫这个念头不起，念头没有断，但是它不起作用啊，这扶住，扶住就能往生啊，这是比任何一个法门容易了。所以这个法门呢，古人讲叫易行道啊，其他法门都叫难行道，这个难易在这个地方啊，所以一定要提高警觉，要能够把烦恼啊扶住，不让它起现行，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啊，无论是根本烦恼、随烦恼，都要知道把它扶住啊，烦恼常。